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是在四世纪里常常出现的，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在灾难中悔改，悔改中就平顺，平顺中就忘记上帝，忘记上帝拜偶像，又行恶，就又碰到各样的苦难，碰到苦难又来开始呼求上帝，就是我们一直看这样的循环哈。各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总有恩典怜悯啊，我们回到他面前，他总是会赦免，因此我们不要因为任何事情失去了指望，我们总知道上帝爱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处在什么环境之中，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这让我们有个心去亲近他。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这让我们不会惧怕。那么，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上帝总是爱你，总是怜悯，凡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正是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是故意去犯罪。你就不会故意因为有一个绝对好的保险我就继续犯罪。我看这一方面的教训，今天基督徒实在需要好好的听一听哈。箴言29:1讲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屡次受责罚，同样的错一再再犯。我刚说了啊，作弊啊，作弊完了认罪悔改啊，下次又作弊了啊，又认罪悔改，我们相信主会赦免，但是我们总不是因为有这样的赦免就故意去作弊。这个各位，给我们的良心有极大的不平安。如果有一天良心就死掉了，那就糟糕了。今天以色列人是屡次犯罪，然后觉得上帝可以把我们带回来，总有你回不来的时候了。那以色列最后亡国就是这样。在民数记第14:22也讲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试探上帝，总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就试探试探，悖逆悖逆。耶和华说，到了第十次的时候，耶和华说够了， Enough is enough， 你们一定不要跟随我，那么你们就不要进到迦南地。你说这是旧约啊，新约不是这样的。新约我们的上帝有无限的慈爱，刚刚好就刚好相反。新约旧约是一致的，新约旧约有的告诉我们是同样一位上帝，越丰富的恩典就要我们越不要浪费这个恩典。希伯来书是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最清楚的一卷书，但在这卷书里面，希伯来书作者好几次，包括6:7，他说一块田地屡次吃过下雨下的雨水，若是长蔬菜，那么就继续的蒙福；若是长荆棘棘藜，最后就是焚烧。我马上想到就是我们每个人，我马上想到就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屡次吃了上帝降下来的甘霖，包括上帝的话，包括圣灵的感动，包括弟兄姐妹的扶持，包括我们生活中经历的各样的祝福，屡次经过。各位，我必须说哈，如果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每句每次听到上帝的话都真的把它当上帝的话来听的话，那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是多么蒙福。那么一块地，希伯来书讲的观点是耶稣也讲过的，是旧约也有的，不管是一个葡萄园，不管是一棵无花果树，不管是一块屡次领受上帝恩典的田地，如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也不需要太长，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是三年不结就砍掉了，那么再求管园的再求一年就4年。那么在生命里面没有长出甜的圣灵的果子，长的是荆棘和棘藜。 我感谢主，我觉得神还在给我机会。我觉得我正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一个反面的写照。什么反面写照？就是好险哦！就是我从小一直屡次受上帝的恩惠，这实在太多太多。我知道真的很多，可是在我的生活的态度里面，那个荆棘和蒺藜就是苦毒、嫉妒、情欲。这些东西在我里面非常的多，那神怜悯了，那么好像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少，那么菜蔬果子越来越多，但是我也看到，屡次这样到最后就回不来了。总之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每一次更爱主，对神降下的雨水有更好的反应，每一次我们的生命就更好。每一次对神降下来的恩典，各位，这包括每天，包括今天，包括每次听到主的话，包括每呼吸的一口空气。如果我们是更多的厌烦、拒绝，或者是不讨主喜悦的那些心思意念，下一次就更难一点。以色列人又行了，又行这样的事。当然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看到这里我们都会有个想法，我们还可以用好多次，上帝还有很多次的怜悯。就神过去的做法来讲，我也不能说不是这样，但我也真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要觉得还有下一次，所以我今天还可以继续堕落一次。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的警告就是，你不知道哪一次，如同主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心越来越硬，越来越对上帝的爱没有什么反应的话，真的神要再感动我们就真的困难了。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现在教会基督徒普遍不相信一件事，就是上帝会把我们交在痛苦里面。现在教会还有神学家还有属灵的书籍普遍讲的一件事，就是神只会把我们交在乐园里面，而且那个乐园是迪斯奈乐园，一般的还要修剪那些花草树木的伊甸园，对我们来讲还不是乐园。神会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而且一交就是7年。神会让我们碰到灾难，而这些灾难对于信靠上帝的人都是一个祝福，他会悔改啊。那么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后来是交在巴比伦人手里到王国。那么今天是交在这世界上所有抵挡上帝人手里，让犹太人受了2000年的苦，还在这里，还在交在他们手中。当然，如果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在这些事上都会感恩，都会回到神面前，是被拣选的余数，那就好了。第二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这里讲到说，神让米甸人还有东方人、亚玛利人来攻打哈。这个一般解经家会说，这些就是沙漠里面的游牧民族，其实也有一点像以前蒙古人对汉族一样，到一个地方就侵占那上面一切的东西，而且这里的一个形容方式就是像蝗虫，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经历过。就是蝗虫哈，那个北方那些农夫哈，或者是经过蝗灾的农夫都知道，就是蝗虫来之前一片绿地，蝗虫来的时候一片黑云，降下来几个钟头以后再飞走，那个地方就枯干了，就像蝗虫一样把人的东西都拿走了。这是这么难了解的事吗？其实我们今天也还会碰到这样的事啊。 也有人啊，因为一个错误的投资，或者这个投资包括金钱的最多的，还有时间的，还有各位爱情的，啪，然后血本无归，啊，痛苦的不得了。不是所每一次我们碰到艰难的事情都是我们犯罪，不是，这我们一定要记得清楚。但是我们碰到艰难或顺利的事，每一次我们都要记得神是恩待我们，我们愿意信靠他就好。那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明显是得罪上帝哈，在哈该书的第一章五到九节也讲到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收到仓里我就吹去，为什么？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常常有这种想法。我在那个时候是初中哈，初三的时候初二第一次接我们那个叫少年团契，就那是初中团契，这是各位，这是40多年前了哈。初中团契接主席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同样情形，就是我奉献的多，我流汗的多，我努力的多，可是几乎没有收成。在美国读博士读了10年，那就可见得是多辛苦了。到半天好像教授都对你的一切没有什么反应。那个这个读书的事不要谈了。那个在少年团契，我那时候真是使劲浑身解数，这个礼拜拜乒乓球大赛，那个礼拜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定非常好玩，非常的辛苦。但是弟兄姐妹没有来聚会，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玩，但是就没有来聚会。很多事我是讲两件事，一个是我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根本不亲近上帝，只在想怎么自己怎么让我自己很得到满足，没有去想到上帝。其实以色列人这种做法哈，不管在哈该书的时候给人的警告，或者是在这里的情形，在那个生命记28章都有哈。以色列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碰到的所有的祸患，有的时候是上帝对我们特别的修剪，是爱，不是我们犯罪；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找的。我读一个哈，生命记28章33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那其实还有很多哈，那个字眼太强烈，我不去多读。51节，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肚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有这样情形，那么像蝗虫一样多的游牧民族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了。好，感谢主哈，在这一切的灾难当中总算有一个正面的反应了。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正面的反应，但是我不是说前面的那些反应不对哈，就是挖穴挖洞建造营垒，我不觉得这是不对的啊。范大林长老在最近论坛报上有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说他 SARS 的时候很有信心，都不戴口罩不量体温。范长老说，我也很有信心，我到红绿灯的时候从来不踩刹车啊。你信靠上帝是很好，但是有信心是很好，但是我们该有的预备还是要有。当然我们也承认什么是该有的预备，我想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空间，神没有说一定很死板的怎么样才对哈。以色列人挖穴挖洞建造营垒来防范敌人的攻击，这是应该的。如同我们读书，我们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件事，我们该有的防范该有的准备是应当的，不但是应当的，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在工作的时候，在防范的时候，在预防的时候，我们应当比别人更尽心更忠心。我每次来信友团契，我觉得真是实在是很感动哈。我看到领会哈，每一次我都真是就是很感动哈，就是都有准备。 都是很尽心。我们不是说啊，这个让上帝来带领就好了。我曾经听过一个指挥，讲他说最好的合唱团就是不要练习的，就一唱四部就合得不得了，就圣灵的工作。各位，我从来不觉得圣灵的工作跟懒惰和不操练，是相等的，不是。圣灵工作叫我们更勤快，更用心啊。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些反应，我觉得是好的，不是坏事。但是我多么希望他们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在这时候做这些事的之前、之中、之后，他们会呼求神。可惜好像到了第六节才讲他们呼求耶和华。愿我们在挖洞挖穴建造营垒读书量体温戴口罩的之前、之中、之后，我们都会去依靠上帝。好，他们呼求上帝。第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各位，我们呼求上帝，那么呼求上帝，上帝的反应是什么？也很稀奇。我们呼求上帝，记得耶稣说过吗？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天父岂不把好东西或者圣灵给那求他的人吗？你们中间有谁是儿女向你求鱼，你给他石头；求饼，你给他蛇呢？哎，各位弟兄姐妹，可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说，我向神求饼给石头，求鱼给蛇，求老公给魔鬼，呵呵，这是玩笑话哈。这不那个，哎，恩泽不必走。这种抱怨我也说我很多很多，我也承认，我们就我们的眼目来讲，各位，当然我们会觉得神可以给我们更好，起码我常常讲，神可以给我多最少10公分，对不对？神可以给我更多，多100分的智商啊，给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也说，当我们一切感恩、一切赞美的时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安于现况。各位，如果基督徒安于现况，就不会有在基督教的国家里这么多对付罪恶、消除罪恶的事情，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宣教士走遍天涯海角，在传扬福音的同时对抗罪恶，消除这世上社会上种种不平的事情，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是凭着福音的。我们不是安于现状的，但是我们真是对神的每件事情是感恩的。那么包括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甚至希望神改变，希望神加多或者希望神减少，但是我们真的要相信神对我们的每一件带领是非常的美好。以色列呼求什么？我相信他们的呼求一定是神，求你让这些米甸人不要来欺负我们，或者说神啊，求你让我们当中有大能的勇士出来带领我们打败这些米甸人。当我知道我们最喜欢求的是根本就不要有米甸人，就根本就是一切就平平安安好，这些事还是继续来，继续有米甸人，好吧，有米甸人，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勇士吧，或者一群勇士，有时候也没有。在这里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并没有差一个勇士来，神差了一个骂士来骂他们。就各位，这同样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情形。我求的是饼， 主你怎么给我的是石头，主你有没有听错，这不是我要的东西，你怎么给我这个东西呢？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啊？这个各位我承认实在我们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我们也再一次说，没有一个律法叫我们说告诉我们一定每件事我们就是可这样就知道神是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我还是说，即使在第八节开始，耶和华听到他们的呼求，所给他们的答案不是立刻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而是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责备他们，其实也是很好的。事实上我想是更好的，因为如果他们有一位先知把仇敌赶走，不如有一个士师把仇敌赶走，不如有一个先知告诉他们你们会有这么多痛苦的原因在哪里。也就是士师来救他们可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治标的，先知来责备他们是治本的啊。我知道讲这些话哈，弟兄姐妹可能都是觉得我们做牧师都不太着实际哈。哎呀，我现在最需要就是钱嘛，你跟我讲什么敬畏上帝呢？我现在最需要就是一个妻子嘛，你跟我讲什么敬畏上帝呢？给我妻子以后我就会敬畏。你每次都是先敬畏再给，而且敬畏半天还是没有给。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学校，你怎么先说要信靠上帝呢？各位，我们总是凭我们的肉体对于上帝的带领觉得他错了。上帝总是要我们学，我想我是到在美国到后来比较学会了啊，先要寻求神啊，先要信靠上帝。各位，我在念神学不一定在信靠上帝。当我在个性上在各方面知道先求神的国和义依靠神的时候，后面的就真的非常的快。啊，各位，我赶快要提醒，哦，是这样的，啊，从今天开始好好读经祷告，这样就可以考上大学了。各位，那就在欺骗上帝，你不是真的在敬畏信靠上帝，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要得到什么东西的一个工具，那不是真的敬畏上帝。真的信靠上帝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因为他无条件的恩待我们。好，神差遣一个先知来对他们说话，神有的时候也会对他的百姓的呼求看起来是不理啊。那个哈巴谷书一章三节和十三节，诗人都说耶和华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那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节和三十一节也有讲到说，在旧约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我也不理他们，那么神有的时候好像是不理我们。你也不要在呼求的时候神好像不理你，或者给你的东西是你所不要的就离弃上帝。希望我们还是继续的听啊，有信心的听，有信心的呼求，亲近他。箴言不仅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一只屡受责罚还不知道悔改，那样会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箴言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箴言第一章哈23-29节哈，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求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有的时候我们的呼求结果是上帝不理，但是不理绝对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理是要我们更真心地去依靠他。因此我觉得我们会理上帝会听上帝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愿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他们呼求神，神给他们一个 他们好像不太想碰到的一个答案，就是一个先知来责备他，责备他们其实都是讲老话，讲的话都是神曾经给他们多大的恩典，给他们多好的好处，在这里面有多么丰富的慈爱，而且是唯一有慈爱的地方。可是呢，以色列人就不爱上帝，也不敬畏上帝，不亲近上帝，也不惧怕上帝。这里特别讲一个事情啊，第六章的第十节说，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翻得明白一点，就是不可怕他们的神。很奇怪，人就是不怕上帝。我讲过好多次哈，因为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会怕上帝，他就不胆怯，他什么都不怕，他不怕死，他不怕孤单，他不怕寂寞，他不怕没有人理。一个人如果不怕上帝，他就什么都怕。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他在敬畏上帝的时候，他真是有勇敢，不是莽撞，不是鲁莽，但是当他不敬畏上帝的时候，胆怯就越来越多，得失心越来越多，怕失去这个，怕丑，怕老，怕穷，怕身体不好，都在怕，而且你越怕就越多的怕，这些东西都临到我们。以色列人不知道敬畏上帝，也不知道亲近上帝，他们亲近假神，他们敬畏假神，结果所有的惧怕就临到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损失了。好，他们，我不知道这里经文有没有脱落哈，但是很好像他没有讲完呢。耶和华差一个先知到他们那里说，我曾经救你们，叫你们不要拜假神，结果你们不听话。然后呢？然后他起码应该说明一下吧，说明一下，所以你们今天会遭遇这样的事。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没有了，是因为他就被石头打死了，还是什么原因？总之就还是经文有脱落，总之就没有了。但是我相信，不管经文有没有脱落，或者是原来上帝是怎么样漠视这段圣经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仍然在上帝保守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上帝讲话，我们还不知道他讲完了嘞。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睡觉了，所以不知道他讲完了。我们不知道他讲完了，我们也不会去思想他为什么停在这里，或者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为什么讲这么少。神叫一个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责备他们。那另外一方面呢，神的确派了一个使者去呼召一个人来拯救以色列人。神都在做事。我想即使我们将来在天上，很多人喜欢讲说啊，将来在天上就都明白了，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神的智慧和整个宇宙实在太大，就算我们将来在天上，我看我们还是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是我希望我们就对上帝是有更多的敬畏和信靠，因为太奇妙了。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上帝的带领当有信心的时候，觉得哎呀，主的带领真是好奇妙，主怎么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给他这样带领觉得非常妙。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不知道以色列人听到这位先知来责备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但愿这些以色列人听了会有非常好的反应。但是上帝对他要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他有另外一番话。我自己觉得这一段的呼召或这一段的描述跟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形很像。这里是米甸人欺负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埃及人欺负他们，在这里是神呼召了一个一直都在拒绝的人，在出埃及记也是神呼召一个一直都在拒绝的人，那里当然是呼召摩西。神的呼召的模式是不太一样，呼召约书亚，呼召保罗，耶稣呼召门徒，都不是一个做法。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不是常讲到神对某些人的呼召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神怎么呼召提摩太的，我不知道神怎么呼召 很多其他的事实的，不知道。但是这里写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不妨各位也想一想神在生活中是怎么呼召你。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听到上帝充满了权柄慈爱，要我们生活依靠他，为他而活，那就是你蒙召了。好，你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好，一方面这群百姓派人去责备，另外一方面找一个人成为他们的拯救者。